我们的团队主要是做一些先进纳米材料，然后呢，我们对这些环境问题特别关注。我们是用这个我们的掉下来的头发，这个头发你可以是自己梳头发掉下来的，也可以去这个理发店去把它拾起来，这都是废物。那么这个头发，我们把它变废为宝，我们去处理了，把它变成量子点，变成一个发光材料。那么这个发光材料转废为宝这一步，并不是说我们是第一个做了，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我们在发现一个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合成的这个碳量子点，它对这个三氯甲烷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响应，它是一个非常好敏感的一个传感器。三氯甲烷它是水处理里面的一个副产物。我们喝的饮用水都是经过了消毒，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道工序。所以我们可以安全的饮用这个水，但是呢，它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呢，就是说，在这个消毒的过程中，它产生了一些副产物，反应副产物。它当中有一个是三氯甲烷，它的含量是这里面的一般来说是最高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反应副产物，现在发现的其实总共有大概600多种，但是三氯甲烷和氯代乙酸是最多的，含量最多的，那么也是在这个饮用水准则里面都有规范，就是说它不能超过多少 ppb。这个探测这个化学物质呢，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刚刚说了它是 ppb，就是 parts per billion，那也就是说是10亿分之多少 ppb，parts per billion，它浓度非常低，那么它浓度低呢？所以就很难检测到，一般我们都必须要用气象色谱，拿了这个水样，然后到实验室，然后做这个气象色谱，测出它到底浓度是多少。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让水公司知道，实时的知道它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副产物的这个浓度是多少，到底是不是所有的时候它都是在这个安全的浓度之下。从这个考虑，一个就是说，OK，是不是我们喝的水随时都是在这个安全带以下？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水公司它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它也不知道它加的这个氯是多了还是少了，对它的这个整个工序的优化，它其实缺少这个信息，重要信息。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新的材料，就是我们可以就帮助这个水公司把它继续开发，变成一个实时在线的一个检测工具。
那当初是怎么想到用头发丝来做这种材料的呢？
哦，这个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水质检测，就是用碳量子点做水质检测，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呢，刚好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 active 的一个学生，那么他当时就是想用这个头发来做，我们就给他制作了这个合成的方法。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去尝试这样做出来的这个量子点能不能测出这个水里面的这三氯甲烷，这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巧合的这么一个这个合作的结果。已经有这个经验，知道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一直在寻找，然后刚好这个有这么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学生帮着推动了这个研究。就说这个巧合是巧在它的应用上面，就说别人用头发来做它量子点，别人也有做过，但是怎么把它用到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去真正发现它的价值？那比如说，我们其实真正的最大的发现是，就是我们在一个特定的一个反应条件下，我们把这个头发变成了这个碳量子点，它生成了一个新的官能团。这个官能团是必定氮 氧化物，这个还没有人发现过，就是说在头发生成的这个碳量子点里面人都没有发现过。那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官能团，它才有了这么一个对三氯甲烷的一个响应。所以这个巧合就是真的是所有的星星都 align 了，都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位置，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发现。这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做研究，它的我们所说的巧合，其实是积累到一定的时候，突然就会有一个突破。
因为这个社会还是对理工女有一些成见，那么你想对那些正在学习或者是想要学习理工科学的女生们，想对她们说些什么呢？
我觉得关键是不要人云亦云。我想跟这些女孩子、女学生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不要人云亦云。别人说哦，这个物理恐怕很难，你就相信哦，物理恐怕对我来说很难。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讲，这个自信是最重要的，要相信自己，就是说没有这个性别的差别，你的这个智力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耳朵太软去相信一些别人怎么说的，有可能这种比较耳朵软比较喜欢听意见啊什么，这是女生的一个优势，但是同时有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弱点。所以这个是需要避免的，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女生就是在这些 STEM 这些领域里面，就是发挥他们的专长，冲破这个 glass ceiling， 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成见，